还 Westcott 就在潘昌那个时候，如果要找的一本书讲到约翰福音讲的最好的，一定是 Westcott， 一定是没有。现在都这个都在 public domain， 换句话都可以下载，不要钱的啊。如果大家愿意的话 ，PDF 就可以下载。所以我常常劝弟兄姊妹，有的弟兄姊妹好高骛远啊，他一定要读希伯来文，一定要读希腊文，然后才能读圣经。所以呢，他一直没有读圣经，因为他一直在等那一天呢。所以最简单的一件事情，我觉得今天你只要能把我们的和合本圣经你能够把它读通了，都懂了，你起码已经80%都准确了，明白吗？所以你与其花那些时间去读希腊文、希伯来文，还不如好好的去读英文。你真的好好读英文，就太多太多的参考书了，今天那参考书你不能读有什么用？所以明白吗？所以今天如果你光是依靠有些人讲给你听，希望有些很好的阵容，你还不如你好好的把英文读好。你英文读好了，这些东西多得不得了。所以很清楚的，这个 G.H. Lang 讲到这个圣经中就是很会那个佼佼者，就是学者中佼佼者。你要读圣经的话，找谁呢？找 Alford， 然后找谁？找 Delish。然后找谁？找戈怀德，然后找威廉凯利，还有找 Westcott， 那一点都没有错。你如果真的根据 Westcott 一个字一个读下去，这个约翰福音，那这个约翰福音对你就开起来了。那为什么我们就不肯下苦功？为什么我们要拣选走容易的路？明白吗？所以我想这个是非常非常，这是 G.H. Lang 说的意思，就是说戈怀德是可以跟威廉凯利，可以跟 Westcott，可以跟 Delish， 可以跟 Offer， 可以说并驾齐驱的。所以现在我们就知道他有了 credit， 我们就知道说现在不是普通随便的人，明白吗？好了，在下面这句话我不知道谁说，很可能是 Fuller 神学院有一个教授叫 Wilbur Smith， 大概他说，我如果没有弄错的话，他说戈怀德是把所有的很多的圣经注解几乎把它总合起来，那一点都没有错。你如果仔细注意到戈怀德他的逻辑，他的分析能力是没有第二个人赶得上的。或者我可以这样说，为什么读倪弟兄的东西不只有高有，而且你觉得倪弟兄的逻辑性是非常非常强？他受谁的影响？肯定的是受戈怀德的影响。所以这一点要弄清楚，如果今天你要读戈怀德的东西并不简单，明白吗？所以现在我们要知道说戈怀德他是接受教会的宝藏，他知道在神的儿女中间这么多年，你看见神把一些真理怎样给了我们，但另外一方面他并不是盲目的接受，他回到圣经，所以你看见他有些东西是非常发亮非常发亮的。好，然后现在呢我就引这个 Wilbur Smith， 就是那个教授的话，他说关于启示录，在这么多启示录里面，戈怀德所写的启示录应该是最深最深其中的一本，他没有看见过像这样。他说我个人意见是什么呢？当他解释圣经的时候，对于圣经有一个完全透彻的认识，因为他是用整本的圣经来解释启示录，在他的那个时代里面没有任何一个作者能像他那样。不要忘记啊，这个是福勒神学院的老师教授，他从一个很客观的角度来看戈怀德的启示录，所以他认为说戈怀德启示录是用全本圣经解释的，那这一点都没有错。今天很多人解释启示录，讲的白马用白宫来解释，讲的红马用克里姆林宫来解释，所以就讲的 很热闹。但是我们的弟兄戈怀德的的确确没有话讲，他只要讲引几节圣经你就没有话说了，明白吗？所以要记得在这么多的人里面，在解经上，在预言上受戈怀德那么深影响的，难怪当我们读倪弟兄讲到预言的时候，讲到国度的时候，你很自然的你可以看得见戈怀德的影子。还有一个是现代的人， 这个人他是专门告诉我们哪几本书是好书。那他说很少有人像戈怀德那样，像他那样独创的见解，而且呢整个的思绪是非常有次序的，而且很明显他的思想是受过严格训练的。他不管圣经中哪一个题目，当他运用他逻辑的时候，他没有用错。所以这个是另外一个人这样讲的。那么还有非常重要的一个人，这个人呢叫做 Clark， 是一个剑桥大学的一个，在后来已经退休，当然现在已经做古了，是剑桥大学的一个教授。你知道他讲了一句什么话呢？他说就我们所知道 by far 一直到现在，就我们所知道的，戈怀德是最好的神学家，没有一个人可以赶上他。那么其他的我想我就不去说他了，如果光是这些已经够了，明白吗？虽然我们知道说他并没有在大学里教书啊什么等等等等，所以等到主借着他把国度的真理给了教会，那不要忘记这是个很重要很重要的遗产。为什么？就是因为国度的真理就解决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。本来我们以为说一次得救永远得救，没有错，这圣经里面有这些圣经。那么还有你仔细读圣经的时候，好像你会失去救恩，会从恩典中堕落，也有一部分的圣经。所以现在问题就是你怎么把这两部分的圣经调和起来。那么改革中就是怎么去抓住一部分的圣经，就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，很清楚的。但另外一班弟兄们呢，他就觉得我们一定会失去救恩，都有圣经根据。所以每次你只要看见有这种的争执的时候，你会叹一口气，因为这个争执是古老的争执。那就是因为要解决这个问题，没有人能解决它。你怎么能把两部分的圣经把它调和起来？感谢主，今天的问题解决了。因为要调和主自己的话，要拥抱主自己所说两面都对的话，那么最后那个国度的真理已经出来了。所以一次得救永远得救，等到将来到了永世的时候，你看每一个人都是宝石里面的一块。所以我不是讲过这个故事吗？等到这个倪弟兄有一次到了台湾，就是解决这个问题，因为他托一个弟兄去买会所，结果那个款不见了。不见了以后呢，那么这个他们台湾弟兄就很难呢。那几天就住在我岳父的家里，所以呢，那个时候他们就和倪弟兄办教室了。那你就办教室，那么然后其中有一个弟兄说，他说弟兄啊，你看见我们在这里做工很辛苦啊，你今天会所盖一个会所不是很简单的钱，一下就不见了。那倪弟兄好像很不在乎似的，那么倪弟兄就说了，很潇洒的说，他说钱是世界最便宜的东西，谁要我就给他。好了，然后他就转过来就对另外一个化学博士，就是詹玉兰弟兄，他怎么说呢？他弟兄，你相不相信将来在勇士里面，在新耶路撒冷，它是其中一块宝石。你知道我们弟兄是读化学的啦，那当然呢，他的确信不来，你怎么会信得来？你怎么会相信今天这个这样还可以吗？不要忘记，千年国度是这个弟兄补课的时候，他今天就怎样，迟早有一天神的旨意一定要完成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我们要问，为什么神所预先知道就预先定下，要磨神神儿子的脚，得着儿子的名分？不要忘记整个的终点重在哪，就是最后是不是那块宝石。那么是不是那块宝石跟那一千年很有关系？一千年是我们得奖赏的时候，一千年也是当别人在那里游山玩水，到欧洲走，到哪里走，结果你发现你还在学校里面，还在暑假或者寒假还在那补修功课，因为你如果真的要四年毕业的话， 所以最后都是四年毕业。但是问题在这里，就是说今天如果吊儿郎当，你平常不读书，好了，你平常不读书，到了寒暑假可能你就没有了，别人在那游玩可以的。所以将来的千禧年是什么呢？当别人和主一同坐席的时候，那坐席在什么地方？坐席都是在挥霍灯黄的地方。那黑暗是什么地方呢？黑暗并不是光黑屋子，黑暗是指说很可能就是皇家花园那个角落，那个角落还是皇家的花园呢。不过问题就是说，因为你不在宴席中啊，因为这个缘故，你看你不在光中啊，所以那时候你就懊悔了，为什么我那时候不这样不这样不这样呢？我本来应该和他们一起坐席的，现在我看到我的同学到了暑假寒假就到处游玩，我就难过。为什么难过？我就懊悔，我就哀哭切齿啊。明白吗，弟兄姊妹？你不会失去救恩，但你会失去救恩的快乐。哀哭切齿是将来的事吗？我们已经经过不知道多少次了。你每一次失去主的同在，每一次你看见你得罪主，你看见与主的交通就断掉了吗？但是弟兄姊妹，那个你就懊悔呀，你就后悔呀，一直等到你认罪，结果感谢主，那个教授就恢复了。所以请大家记得，这个哀哭切齿是什么意思？你不会失去救恩，但你会失去救恩的快乐。什么时候？是在千禧年的时候。所以就怎么放聪明一点，你宁可今天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，只不过几十年，你受苦能受过多少？你受逼迫能受多少年？感谢主，今天凡是为主失丧魂的，那天要得着魂。如果十字架没有国度的奖赏，就太悲哀了。但是感谢主，神是公平的主。如果人今天到处招摇撞骗，到处得占弟兄姊妹的便宜，表面上他是得着魂，到那天他要失丧魂。什么意思？他要失去救恩的快乐。但是就是因为失去救恩的快乐，当你看见别人与基督同坐席，当你看见别人与基督一同发光，你就咬牙切齿，咬牙切齿，当然你就悔改，当然你就补课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很简单，到底怎么补课，圣经没有说，详细没有说。有的人很有本领，知道这样那样，我不知道，明白吗？怎么补课我们不知道，但有一件事你知道，神最后的旨意完成了。我们这些像毛毛虫一样的人，果然变成蝴蝶，配不配？不配。所以很简单，不是今生在主面前做受教课，就那一天受主教课，就是一样的，明白吗？所以有很多的人呢，他到了后来不敢吃甜的，因为他年轻的时候吃太多甜的了，所以你一辈子吃甜就吃这么多，很简单，是不是？所以同样的弟兄姊妹，今天你不是在这里受苦，就那天懊悔啊。所以如果今天你能为主愿意失去什么，你就要得着什么，明白吗？所以主的话是很清楚，如果没有国度的话就不公平了，没有国度的话，人家打你的脸你可以转过来给他打，常常打你的是你的弟兄，那你说这个弟兄像个弟兄，但他那不需要管教吗？这不是你的事，你今天是要转过第二个脸来。他今天占了你的便宜，他得着魂，有一天他要失散魂。神是公平的神，神是绝对是公平的。那么至于到那个时候怎么懊悔，细节是没有说，但要紧不在这里，要紧是告诉我们说，今天不管怎么样，到永世神一定是会变成神心目中宝石。所以换一句话说，加尔文所要的，其他弟兄们所要的是什么？就是神的主权。讲到神的主权，不光是预定我们得救，不光是预定我们灭亡，最重要的主心意是预定我们要得着儿子的名分。那如果这样的话，弟兄姊妹。